这个这里有两个问题啊，梦境啊是不是无见无对色？无见无对色，这个梦境是这个有见有对色，是眼跟眼识的境界，眼跟眼识的境界。无见有对色呢，是耳鼻舌身这四根是识的境界。第六识呢，他所见的色是无见无对色。这第六识啊，不是眼识，但是他也能见，因为做梦的时候啊，因为是睡觉嘛，睡觉前五识是不动的，不动了，而第六识能见。在梦境的时候啊，就好像他本人的感觉并没睡觉啊，所以他的眼也能见，耳也能闻。但是这个所见的境界啊，都是无见无对色，就是不是眼识，所以无见。嗯，这个所见的所接触的一切的境界是无止碍的色，是无，它不是四谛诸火风组成的色，是只是影像而已。像那个镜子里面现出来的高山大海啊，那是无止碍的，所以是无见无对色，是可以这样讲。独头一识啊，是不是属于无见无对色？独头一识，识不是舍法，识是心法，它当然不是舍。啊，无见，它不属于舍法，不属于这三种舍。啊，有见有对舍，无见有对舍，无见无对舍。不属于这舍法的，所以不是属于无见无对舍。请略解释无见无对舍的呀，无相别，是《批寻记》十八页第七行。
这是我们的，我们的
《批寻记》。我的呀，我的是。我不找了，怎么找？请略解释无见无对舍的无相别，这是引自《瑜伽师的论》上的哈。一是因缘故，无见无对舍，这个无见无对舍当然是因缘有的，是因缘故哈。二是具处所故，它也有一个存在的地方。三呢是显现，它一定显现出来，你像做梦你看见的境界也是显现出来，不是隐没的。是无变异故，因为没有体性啊，它是没有体性的，没有那么回事情啊，所以无变异。无所缘故，但是也是实之所缘，心之所缘的，所以说为无见无对舍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不说是舍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是啊，是解释什么？解释第十，你说第十八页第七行解释什么？
异地的
彼所缘。
心二，
别人不共啊，唯有唯灭之所显故，名为无为。无见无对舍有五相别，以因缘故，具处所故，显现故，无变异故，故所缘故，下觉宅分广识其相，此舍运中一份所持， 自信分别之所起故。对，这是梦心所现的舍法，而这个舍法没有自体性的，是心离开了心呢，没有那个舍法的体性，所以在那方面来说你是无变异的。这上面你别缘不共，提醒你第十八页，我这里是第九页，差一倍啊。这个那一天呢，那个圣空法师提出那个问题，我还没有完全回答，就是说这个同一所缘不同一形象，合合俱转哈。这个事情啊，自己可以啊，按照自己内心的活动啊，去思维这件事。可是我们现在去遇见一件事，需要自己去观察考虑的，那么你就看看是不是合合俱转，是不是内心也是合合俱转的，那就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自己和自己还冲突的吗？这个观察思维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是用疑惑心去观察，有的时候是用智慧有时候用各式各样的贪心或者嗔心或者慈悲心，各式各样不同的心所啊，去思维观察，但是都是以第六识为王，都是随着王啊，这第六识王领导这么多的心所。这王有的时候听着无明讲话的，有的时候听智慧讲话的但是无明和智慧呀，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楚，无明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无明就是这样子去观察去思维的。婚姻这样想，婚姻那样想，就是你这个王要怎么样呢，这个心所就随着怎么样，所以到应该是合合俱转，这句话是对的。虽然是各有每一个心所各有各的不同的作用，但是是合合俱转的。
昨天您有个比喻说是有一个人领头造房子，组织的人，个人做个人的事情，但是如果在瑜伽师地论上来说的话，先有这个坐意，然后触受想思，那这是在那个变形，这都是变形，但是这个是一刹那呢，还是是五个刹那？
这个都是刹那刹那的，刹那刹那有的时候现，有时候不现，但是这里面呢，在这个作意心所啊，是引导应该升起的心所去接触所缘境的。这个作用是作意心所，所以作意心所是很忙的，是很忙很忙的。他要是忽然间出现这个情形，或者有你的慧心所发酵有不同的情况，前一刹那发酵是这样，第二刹那不同了，那么作意心所又去找第二心所去，所以这里面呢变化是很大的，但是是合合的俱转的。所以从自己的心理上的经验呢，应该能够认同合合俱转这句话的意思，应该是这样。
我比较想不通的那个地方是在具有，那是不是作意，假如说我前一刹那的作意，比方说一个人跟他说话，他脸色很难看，我第一个作意想，哎，这人怎么真的不识好歹，我是好心。第二作意想，哦，也许他在用功，我把他的弦差。那时候其实这已经下去了吗？还是说你那个作意可以一个、两个、三个下来？
作意是随时会活动的，随时会有不，随时都在活动，所以我说他很忙。做意心说是很忙的，
但是做意不一定要接着一定处一定受一定想一定思，做意可以就是做意之间就可以像整流那样子，就是善跟善，恶跟恶，就是前面讲的率而决定，率而寻求决定， 那也就是说我第一个碰到了之后，
这是那个是在一个境界上没有变化，所缘境没有变化，率而寻求决定眼睛等流。但是要是复杂的境界上，它是会变化的。比如说我看这个人笑，忽然间这个人怒了，这个所缘境会变化的时候，那就这个率而寻求决定就是没有一定次第，就会变。你在决定的时候忽然不决定了，因为所缘境变了，又重新的要寻求，重新的要寻求，又重新的决定，忽然又变了。所以这个作意心说很忙的，就很多的心说随时这个出来，随时那个出来，所以都是具有而又是和合又是相应的。
那再请问您，那个后面那个随烦恼的心所，这么多的心所，那这是同时起来的吗？比方说懈怠跟放逸跟昏沉是不是可以同时发生？对，就是现在觉得很累了，就不想起来。
对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说同时，也可以说同时，但是也不完全同时。
啊？
也不是完全同时的，也可以说是同时，但是不能说完全都是同时。比如受想思，它就也有一个次第，但是又不是决定，随时会变化。
那片行心所跟有一个片行心所，后面一定会跟着后面的别境心所善烦恼随烦恼不定，一定会跟着另外一个搭配吗？
那要到第六识才可以这样说，要是八识阿赖耶识就不能。要是这还是一个修行人也不同啊，一般的人又是一样。所以你说一定搭配那也不一定，一般的人也是搭配的，会人这样会难，有修行的人也不一定。
还有
他
说就是在前面不定心所、睡眠、误作跟情绪，那这个睡眠的心所，那难道是心起心动念说我要去睡眠，这个心所对心所把握开了，其他说你说愤恨啊或者贪嗔痴啊，好像就心里起来。那这个睡眠有的是因为身体的疲累了，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睡着，那就是等于夜种子现前，他就相应就睡着了。
这个睡眠是啊，这生理上也有关系，生理上有关系，是包裹做梦在里边。因为纯是睡眠呢，第六识是不活动了，纯是睡眠的时候，要把我做梦的话，睡眠的时候做梦，那第六识还在活动。
还有就是师傅您讲到后面有提到那个狂比如说有发狂或被下药了，像这种情形的话，那第六意识的时候，他就是那是哪一个心所？因为那只是他的最现象，他的一个相貌而已。但是在这种相貌之下，他是什么样的心所在活动？
狂啊！
啊，比如说有的是狂，或者是我记得有一个是中毒的那个。
这个狂总像说呢，这是第六识狂了，而不是前五识狂啊，或者是许思的业力，许思的业力使令自己狂了。这业力呢，它也不能单独凭空的狂，一定要凭借这个四大，这个四大错烂了，它才能狂。但是也可能是由别的人的毒药的破坏，使这四大错烂，那也可能是狂，可能这样狂。